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在生活中、工作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用抱怨与自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目前身处于困境，并陈述那些无助又无力去改变的事情。但我们很少会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受害者的角色，有时因为受害者的思维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呈现方式，而且不会那么的明白显露让倾听者或自己发现。例如，当一位同事和你诉说着自己在这家公司一路走来的辛酸血泪时，是分享自身的成长经验谈呢，还是纯粹在抱怨自己脱离不了的劳碌命呢？人是一种很容易陷入单一思考化的生物，人类大脑的构造让我们思考很单纯，所以一旦大脑受到心理生理的影响，常常会说出或做出非理性的事。最近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了这样子的受害者情节，发现他那无意识的防卫和反击的言语都是自我蒙蔽、封闭思维所造成的，同时也警惕自己过去我自己曾犯的相同的问题，好好再自我检视一下过去的我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受害者角色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节目开始前，先感谢一位匿名的赞助者，在9月21号赞助了金额1688，留言写道：即便只是心中的片刻，也可能促成一个永恒，也许看似平凡的脚步，也可以走出伟大的行程，心随喜悦就能不断的前进。非常认同，其实我们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放敞开的心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会是美好的。非常感谢你默默的给予支持，我也将赞助金捐款至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让这个声音与正在收听的你们更有连结上的意义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什么是受害者心态呢？这是一种避免自我失衡在心理上的防卫机转，可以用来维持自尊以及自我价值。但是过度的心理防卫或周转不灵的时候，这个思维呢就会陷入一个僵化的反应模式，驱使人们感受到被迫害，来换取他人的注意力，并回避了个人应当要面对的责任。这时候呢，就会陷入了所谓的受害者情结。处于受害者情结的人呢，往往就会用偏执狭隘的心理角度来思考自己的存在，并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追求自我与他人的认同呢，常常会控诉周遭生活的一切人事物。只要没有依照自身认为的期待所反应呢，就会把这些过错推脱给其他人和外在因素。最常见的受害者特征表象就是指责他人压迫、欺负、伤害自己，觉得自己被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拒绝剖析自我或自省检讨，因此也很容易有辩驳的反应。再来还有很多，像是将各种问题视为灾难性的打击，夸张放大来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卸责，在谈论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也拒绝考虑其他的观点，即使是听到有建设性的意见，也会先感受到遭受他人的攻击而产生敌意。还有一些就是弱势者或孤儿的心态，总觉得人生很多事与愿违，老天就是要跟自己作对，认为周遭的每个人都比自己更好，或者是不断回想过去曾经有受害的那段痛苦回忆，也会经常提及自己过去悲惨的故事，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同情，沉浸在各种自怜的心理反应。以上这些，我们也可以想想看，自己在工作中是否也是常觉得自己很努力的在工作，总是尽心尽力做着觉得是对的事情啊，做了很多，但却得不到内心期待的成效，甚至还造成与他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因此就开始抱怨起他人总是亏欠自己啊，藐视自己，受尽阶层的压迫及牺牲，而这种负面的能量就不断的积累，而最后就深陷了受害者的角色。受害者的心态，刚刚提到，它是一种心理防卫的反应机制，所以当下往往都是无意识的情感操纵方式，所以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式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有些人很沉迷在这种思维模式。那到底扮演着受害者角色有什么样眼前的好处呢？ 才会让人们陷入这个巨大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呢？专家指出几点受害者的特权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奖励有：第一点，可以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二，引起他人的关注；三，让他人产生歉疚感；四，减少他人批评或再刺激自己的可能性；五，拥有控诉的权利；六，更轻易获得想要的东西；七，可以借此向他人倾诉自己值得同情的事；八，不用想太远，因为总是有大量意料之外不可控的事情发生；九，心态上因为忙于自我的不幸感到难过，所以有时候可以让自己免于愤怒之中。综合上述的假象的好处呢，让扮演受害者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因为自己的不幸可怜而变得理直气壮，借由被迫害的身份提及受害的事件，去影响他人感到歉疚的能力。受害者呢，会因此得到大量的同情、安慰及关心。这样一来，毫无疑问，更是加强受害者更相信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想法。透过这样一个无形的手段呢，最后责任就是由其他的人承担，而让这种我是受害者的信念就借此壮大了。但也因为抱持着这种信念呢，使得受害者本身会持续的悲观、恐惧、愤世嫉俗的抗拒情绪影响着生活，很轻易的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胡同，陷入无助的情境循环之中，而且不自觉，长期将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僵化的心态思维就会蒙蔽自身其实是拥有改变的能力的。倘若我们没有察觉这样一个没完没了的受害者思维所带来的负向循环，并正视它会带给我们的伤害及破坏力有多大，那不仅是囚禁自己而已，还剥夺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每一次困境挑战中，也无法从中获得自我的顿悟及成长的那一份喜悦。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受害者的能量除了带来更多的无助感、挣扎以及激荡起伏的情绪之外是毫无其他功能的，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愿意静下心来，先把对或错先放一旁，保持着开阔的心胸去看待这种思维模式，就有机会去发现，虽然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甚至无数次他人错误的折磨，但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站在受害者的立场，用充满受害者的能量去说话、去行动的时候，其实反复伤害的是自己。所以怎么脱离这个受害者的情节，并终止这个负向的循环呢？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显性或是隐性的抱怨，它都是有害的，都会让我们往受害者角色里钻。凡是感到不满、不公，就用抱怨来抒发，大脑最后当然就会将这些受害者的思维给固化了，而这个受害者情节就会把我们宝贵的能量输送到负面情绪中消耗殆尽了。所以我们一定得要先停止抱怨，要知道重复去做一件事情就等于是在反复的练习它，练习到最后你就会专精了抱怨这一项技能。尝试在做出任何行动或说出任何话语时，去想一下我们是在发送什么样的讯息给自己呢？内心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动作、语言或行为是会消耗我们的自愈能力呢，还是会加强我们的自愈能力？如果只会消耗我们的正向能量，那么就把它删除掉吧，抛弃这个想法、这个说法、这个行为。想象和自己签订一份协定，不要在跟自己内心和他人对话的时候去增强这种受害思维的模式，谨守这份心中的协定，并有决心的拒绝再踏上这一条无尽的黑暗回路。当自我察觉到自己用一种无能为力的说话方式在陈述自己的工作、生活、人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安静地坐下来，试着想看看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要寻求他人的支持或认同吗？还是我们是需要帮助却开不了口？试着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机会，借此清除掉环绕在这些问题上的负能量吧。在心理上，有时候也会因为没有妥善处理的不好的经验和回忆，也可能导致这种受害者思维模式的产生。 所以试着理性的找出来，摆脱掉那些不好的过往经验。例如，可能是某个人曾经对你的人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你觉得他们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另外，受害者的心里也可能升植着一些不好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总是让人感到无能为力。听看看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些声音，如果有共鸣，那就赶快把它清除掉吧。第一个，那些伤害我的人应该要过得很惨，我才能平衡，生活才能够继续前进。二，面临难题考验，其他的人也应当要和我一起承担责任，帮助我。三，我没有错，应该责怪他人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四，因为我经历过别人没碰过的事情，我应该获得奖励才对。五，我就是劳碌命，虽是都会落在我的头上。六，那些就是他们欠我的。以上这六种信念，有几项我也真的拥抱过。过去的我也曾无意识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当自己发现这些问题，也许一开始不能一次就把这些丢得很干净，但试着练习，一次一次地脱离这个戏剧性角色的束缚，会获得更多清晰的思路，理性的思维，自己也会感觉到拥有极大的正向能量与动力。好，现在我们了解自己该如何脱离受害者角色后呢？那当我们面对一个受害者情节的人，我们又该如何建立清楚的心理界限，避免自己陷入另外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觉得自己可以试图拉他一把，远离这个受害者角色的无底深渊。但是如果我们无法自拔的陷入了拯救者的角色，除了本身可能具有拯救者情节，又称为救世主情节，也可能反映出本身内心其实就潜藏压抑克制住的受害者情节，因此才有可能过度去摄入受害者情节的个体人生。受害者情节的人，他们总是缺少觉察力，也缺少同理心的换位思考及换位感受的能力。他们大多数是对别人毫无兴趣的，但他们却希望别人对他们一直保持兴趣和关注，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怀、安慰和照顾他们的。受害者们一开始的社交行为不太会表现出强烈想要被关怀与安慰的样子，而是借由问候的方式，他先表现出关心你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但是聊不上几句话，他们就会逐渐的掌握全局，让你不得不听他们开始抱怨别人是如何欺凌伤害他们，或者是遭遇到多恶劣的生活环境。很快的，一开始原本以为是简单的对谈或者是寒暄互动，也会变成他不断的把负面感受和观点释放给你听，可以将每一件事的情节都吐露的巨细靡遗，表示他有多努力的付出，用良善的心意却换回无情的对待等等，委屈的心声就会全部往你身上倾泻。如果这时候我们没有清楚的心理界限，我们很容易就会把他们所陈述的这些情境不加思索考虑照单全收，那么就会引起自己泛滥的同情心态，然后把对方当成了关注的重点，想着该如何解决帮助他，如何帮助他情绪变好，不自觉的就会掉入了拯救者心态。但有时候我们想着自己可以如何帮助对方，这个美其名是说要帮助对方，但其实想要改变对方的这种反复负面情绪，往往不是真正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甚至加深了他们受害者的情节。如果我们自己还无法与他人建立清楚的心理界限，或者是关心的界限，那么我们就无法先保护自己的心理，包含认知与情感。像是你自己的情绪容不容易被受害者煽动呢？会不会很容易就被威胁支配呢？或者是容易被洗脑误导，或者是被暗示所牵引呢？所以记得，我们还是先得回到自己的身上，先洞察清楚彼此的互动关系。心理界限就是自己与他人之间能够确保自己是有独立的内在空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被感受到胁迫、侵犯或者情感操纵之下失去自己的准则和价值观，依然能够由自己来做选择，能回应、付出或提供的事情。 也能够自由地拒绝你所不能同意、赞同或允许的事情。而做这些决定呢，不需要感到罪恶感以及任何以道德之名的指控。因为受害者情节的人，他们常常会用一些具有框架或标签的话语来引导对方应该要怎么做或怎么去回应他才是对的，才是好的。例如他们可能会说，你应该要发挥爱心，你有能力帮忙吧，你不可以对我这么狠心。像这些带有标签的话语里都在对你形成一种隐性的暗示，你应该要照着他的期待和需求回应来满足，否则你就是那个不配合的坏人、狠心的人。这样子暧昧的讯息正是一种话中有话，用表面支配的字句隐藏他内心真实想要的企图。往往那样子的隐藏讯息多半都会牵动着情绪的能量或是一股高压的态势来传递给你，让你感受到莫名的情绪压力而软化了，并放弃自己原有的立场和主张，默默地接受对方的支配和指使。所以呢，若我们自己对心理的状况不清楚，对自己的底线掌握度很模糊，就很可能落入受害者角色所制造出来的迷魂症，害怕自己被对方指控指责。通常这种担心害怕是很不理性的，而且自己其实也很清楚啊，若是遭受到这样子的指控并不是事实，但是就是因为害怕对方会发生这些不可预测的反应，所以反而让我们绑手绑脚的，无法自由意志的做主。但是如果我们有清楚的心理界限，那就会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他内在主导运作的主人。要如何运作、解读和外界的互动，都只有自己才能决定和选择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心理界限的概念，那常常就会误以为要让别人的情绪都好好的、正向愉快的，认定对错是在于他们感受上我们做对了什么，并且直到对方满意为止。那么我们不就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受到他们强烈的影响摆布了？所以不是某一个人情绪不好，他觉得受挫、不公、不义，就能够用情绪去压迫或索求别人给予协助的。因此建立个人内在清晰的一个心理界限，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格特质，才可以保护自己，并在有把握、有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之下，站稳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来和对方客观理性的交谈、协商，或者是提供合理的协助。当我们对自己越是清楚的认识，也比较能够从别人口中的评论及框架脱钩，因为只有自己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嘛，而不是别人随意定义或评价你的时候，就会感到难过受伤的。所以面对受害者角色，我们可以先理解，适当的关系安慰和支持鼓励，但不要在没有理清内心混乱的情感及情绪绑架的情况下，企图去承担自认为可以着手解决对方的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要去面对属于他自己需要学习的生命责任和成长的课题。如果我们认知到这个心理界限有多么重要，你就不会漠视自己也是一个人的事实。自己也是人，我们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体力、心力、能量也都是有限度的，也会有我们自己所不能之处。所以如果我们忽视了自己的重要性，都只把对方当作是关注的重点，那就很容易被受害者有意无意企图及情感的操弄之下，去接下了一个烫手山芋的责任，陷入了拯救者情节，又或者是把自己困在另外一个受害者情节之中。我们身为人一定都不是完美的，随着自己的年纪增长，我们会学习并历练着承接外在世界快速的变异，以及接纳自己本身的不完美和脆弱的一面，认识真正的自我，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并有勇气的去改变你所能改变的一切，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一个人呢，如果失去了改变的弹性或多元性，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年龄、环境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用一套既定的习性模式去和外界、他人互动， 甚至自导自演，预设好别人的角色和位置，那么不管一开始双方是如何展开互动的，关系的发展和相处的模式，走到最后，剧情也都会如出一辙的。活出真实的自我，就应该要去尝试跳脱舒适圈，让自己如实存在，去体验你的人生，不要轻言放弃或害怕或者是压抑自己。当你越了解自己，就能够掌握完整的自己，也不用再惯性的视自己为弱小而自我贬低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过，未被表达出来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没错，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无形的生活压力若没有正确的管道去抒发，长期压抑的确是会造成难以预测的结果。一个人的心境位置和他的人格成熟度一定是息息相关的，乐意学习自修的人，习得的经验就会越多，内在会不断涌现成长的动力，而经验就是我们的老师。今天这个老师就是经验。在人生过程中呢，我们总有可能遇到几次不健康的病态相依共存的人际关系，只要我们能从经验中觉知、反思、厘清辨识，并从中获得一些心得，就会发现原先以为的坏事并非是刻意找上你的。多元化的观点也会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生活变得更有趣。让我们一起练习觉察并认识自己，活出属于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吧。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我们下次见，拜拜。